每一个人一出生都带着这两个老师一直陪伴到你死，可是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学习，在你要蕴藏将来的库藏，库藏就像以前呢人家在装谷子稻谷啊那种累积的堆场一样，你要让你自己蕴藏将来的资粮，你当然不希望那个老鼠也给它蕴藏在你的仓库里面，对不对？是不是说偷办？以前呢有一个啊，有一户人家啊，他在卖米的，他在卖米呢，他不是也是不是啊很善良啊，他趁了那个旱灾的时候呢就堆积了非常多的米，然后他外面就陷得很穷，人家都已经拿出来赈灾他还不肯，结果就有一个啊，这个也是五家所共有的，他就呢去搬出来，然后一边搬一边掉，人家就知道他家藏谷子。这个是谁？老鼠。一只老鼠进去吃，就带着一大堆老鼠进去吃。结果有一次呢，有一天呢，他们正好啊，要把那个米架抬得很高的时候，就叫他儿子跟一个伙计，那么进去要搬那个米粮。上面压在上面一袋一袋，整个仓库都是，下面呢已经给那个老鼠啦、哦、很多很多的动物就已经搬到了有点空了，结果那个小孩子啊，他的儿子跟那个伙计不知道进去一拉动，整个全部倾倒下来，他自己囤积的食物压死了他自己的儿子，唯一的独生子。所以我们讲现在的财富是五家所共有，第一个就是败家子，第二个呢是火灾，火灾一烧，你的财产再好再多都没有用。再来是风灾啊，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都没有龙卷风，这一两年开始啊已经开始有出现龙卷风，龙卷风的威力呢只要半个小时，再坚固的房子几千间刹那化为乌有，那个时候所有人的东西全部吹到半空中，掉到谁家算谁的，对不对？你还能去找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不可能。再来就是水灾啊，水灾一过啊，你看呢那个像去年前年啊北市大水灾的时候，那个水灾一流，你的财产在哪里？再来就是地震，像上次我们这个地震，在我们这边呢，我常常喜欢用那个比喻啊，有一个居士，啊，他好不容易积攒了十年的钱哦，很努力呢，盖了一栋三千万的房子，自己盖的还用到三千万，啊，一般呢，如果我们用个五六百万，那个房子就已经很好看了，他在郊外盖了一栋三千万的房子。好歹不歹选的最漂亮的日子9月21日啊，然后大宴宾客，请客请到凌晨晚上12点，好了，那客人都回去了，他呢很高兴今天搬进新家，然后呢去洗个澡，跟他太太刚好躺在床上还在聊天，今天差不多收了多少，刚睡着半个小时就大地震，一大地震震到床下就赶快爬起来冲到门外，当他冲到门外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三千万的房子，等于没了，他总共用多久？一个小时，十年的堆积一个小时。另外一家所共有是谁呢？恶王，恶国王，恶国王要征收你的土地的时候，你敢说你不给吗？啊，像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情况，你敢说你不给？啊，每一个有一点点土地的，全部打为黑五类财主，上街游行被批斗。你不敢不给，要不然呢就是啊他想尽办法 从百姓口袋里面掏钱啊，像现在呢，我们百姓啊就很舍不得啊，省两碗豆花钱就可以买一张彩券，看看能不能中奖。连卖豆花的都哇哇叫，没生意。好了，这么多的彩券钱哪里去了？这个五家所共有。那你当然是希望你自己将来所堆积的这个库藏会是善的、好的，对不对？谁愿意里面有老鼠？谁愿意里面有五家所共有？啊，有时候呢，我会心里会这么想啊，这世间人真的看不开 啊，在最早期呢，我有时候常常想起我们呢，我们在座诸位呢都知道，以30年前来说，那时候大家普遍的都比较贫穷，可是呢，贫穷当中有富贵啊！你们仔细回想一下呢，那时候我们自己只要种一样菜，邻居每一个人都各种一样不同的菜，那我们一样菜可以换十样菜来吃，对不对？你给一点，他给一点，我们就有十样菜可以吃。水果也是，我种橘子，他种绿枝，他种梨子，我们什么都有得吃，好像什么都不缺。可是现在你种一样只有一样啊！你现在因为嘛，这人怕人家偷，舍不得给人，然后怕人家侵占我们，怕人家呢啊，什么都怕人家拿，到最后你什么都要花钱去买，然后呢，一样菜就只有一样菜，邻居不敢互相往来。乡下可能还好一点，都市里面哦，门对门根本就不认识。啊，你说10年前、20年前种一样菜有十样菜可以吃，是贫穷吗？你们说现在你买一样菜只有一样菜是富贵吗？我们世间人啊，在衡量这个富贵以及贫穷啊，这个价值观好像呢，现在很多都用错了方向啊。所以在早期呢，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过得啊比较没有负担，每一个人还有多余的时间，还有可以互相关心的空间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富贵。现在你走到哪里，人家都防着你，好像呢你很欢喜要去帮人家扶一下，别人马上看到你就像做贼。你说现在人有福吗？我觉得很可怜。以前我们走到哪里都很光明，现在走到哪里就觉得自己像贼一样，就觉得很畏缩，你不敢，也不敢随便去敲人家的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让我觉得很贫穷。这个就是我们呢在蕴藏的时候不是善受，不是善于接受，因为人的自私越来越厉害，就不善于接受，就排斥。那么蕴呢就不善巧。这个第一个呢，蕴就是蕴藏的蕴。蕴藏的蕴呢，我们讲五蕴，也就是你对世间所有一切的这个色彩、色受想行识，种种的诸色，人与人之间的脸色，以前虽然穷，可是脸上都带着和蔼跟慈悲，现在有钱，可是脸上呢都带着那种好像敌对的那种心态，是很可怜。以前我们去读书的时候我都好欢喜，每天去上学都很欢喜，现在呢小孩子去读书，父母都很担心，担心万一他碰到坏人，担心万一这么多的万一。所以我现在呢转一个心念，我教导学生呢都请他们不要用诅咒你的未来，你的担心等于在诅咒你的未来啊！你的担心一直散发出不好的磁场，你越怕。古时候的人讲话真有意思，串惊串丢， 闽南话这一句对不对？串惊串到，你越怕就越中奖。是啊，在早期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他们来看我这里的时候他们都很怕。怕什么？怕坏人。怕坏人。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所有的景象都像对面山这样，完全是荒山。我跟他们讲，我这里没有坏人，除非你来。我这么讲之后，他还敢不敢做坏人？我已经都讲明了，他也不敢做坏人。我告诉你们，不要诅咒自己会去遇到坏人。像我呢，那时候啊，去中国，我去中国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过，所以我就会去请问呢、啊，我们比我们年长或是有经验的那些那些师兄，我去请问他们，你们去到那里所碰到的情形怎么样？他们都告诉我，什么那里的人很现实啊，那里很怎样啊？可是在我的脑海中很难放下这些啊。后来我决定进去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他们的因缘不要变成我今日重复的因缘。这也就是把我们昨日，把我们所听来的那些经验，是让我们自己小心，可是呢，绝对不一样的因缘。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先祝福，祝福说，愿我今天所遇到的一切众生，都跟我欢喜心相向。如果我今天有说错话的地方，请你们都慈悲受我忏悔。我每天早上这样子为我自己祝福，也祝福我沿路所会遇到一切众生。所以我去到中国，我沿路上还没有到下一站，我已经能够遇到呢，在这里已经有人教我你下一站怎么走，甚至于他们保护我比我自己保护我自己还要厉害。他们看我穿去的衣服，他很奇怪，怎么你们那里来的师父穿的都是狮子轻飘飘的，怎么你穿的衣服是这样？他还嫌我穿的不够好，还帮我做衣服。然后呢，那个老和尚啊，还有一些老师父，我要供养他们，他们不收。他说你出门在外啊，要用到钱，他还拿零用钱给我。我就很奇怪，听我们这里的师父说，去到那里他们很现实啊，很怎样啊，他们完全不理你。我后来发觉不是这样，哪里不一样？你自己一副大老哥，我就是很有钱，我来这里你们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侍奉我，跟我去那里我是跟你们学，谢谢你们有机会能够包容我，心态不一样。心态一旦不一样，你所遇的缘就绝对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担心你的子女，哦，我的子女会不会去吸毒啊，我的子女会不会去跟人家打架，你不要住，不要去诅咒他们。你应该每天早上起来，哎呀，妈咪祝福你啊，你今天出去会遇到好人，你今天出去遇到所有人都看到你很高兴，所以你现在开始你自己要很高兴。我在想，与其每一个人都给自己这么大的一副防护面具，那我们不如开始打开心门，先给自己一条光明的路。这个就是运善巧，也就是你在接受，你在思维方面都不与这些恶法相应的时候，那么这些不善之法不能够入你的界限之内。再来呢，就是戒善巧。什么叫戒善巧呢？讲到这个戒善巧呢，我应该要有很有体会。不过呢，我相信你们呢也应该有所体会。我先讲我自己的。我说戒善巧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那么如果你能够在运善巧当中善用的时候，你走到哪里，你的世界都是光明的。这有时候我喜欢呢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不相信，你们真的不相信。但是呢，我这个人很糊涂， 我一直很不喜欢呢，这个去到哪一个国家又是什么签证啊，我常常把这些弄得一塌糊涂，然后有时候呢，我还把入境证跟出境证啊，因为我看到那个小纸片就很讨厌，就顺手就给它丢掉。那么丢掉之后，你要出境能不能出？不能出。你要入境能不能入？不能入。有时候我连机票啊都忘记带，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要有借善巧，借线的善巧。曾经有一次呢，我带领学生啊，我们还是四个人，四个人我去到美国，美国是最最阿弥陀佛的那个地方。你去到那里，如果你没有买回程的机票，他不让你进去的。那我去到那里呢，我想说呢，我们还要从那里绕道啊，到欧洲去啊，去参访一些呢地方。那学生就问我，他问我说：“师父啊，那我们机票要不要带啊？”我顺口就给他硬说：“带出去干嘛？等一下忘记丢掉了，那不是麻烦，还要再买一张。”我就叫他们都不要带，完蛋了。就是欧洲绕了一圈，从在英国要回到美国的时候，最后一天晚上，然后呢，那学生就告诉我：“师父，可是你没有机票，根本就入境不了美国。”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啊。”我想那完蛋了，我的行李所有都放在那里，还没开始奖金，那一次是要去奖金的。我说那完蛋了，那这四个人怎么办？我说没事没事，反正我们等一下过海关呢，那个海关人员会忘记了我们机票的问题，他不会检查。其实我自己紧张得不得了哈，然后我就啊从伦敦开始，我就一直啊，我希望阿弥陀佛慈悲啊，反正。只要张开眼睛，睡觉睡着，因为那是晚上嘛，睡着了就没话说啊。他们这几个啊，混蛋都不知道我中间有多紧张啊。那八个小时，我大概有六个小时很清醒，啊，就是念经啊，就是祝福啊，我祝福所有全纽约海关所有人员大慈大悲，看到我就像看到自己回到家门这么高兴，东西一拎就进去了。我只是这样祝福，好。结果去到海关的时候呢，我们那一群人呐，还有另外四个是地中那个阿根廷的人，正好呢，两个人排在我们前面，两个人排在我们后面，那我们中间就我们四个出家人，啊。我去到海关那里还很紧张啊，我都不敢跟那些学生讲，我只是讲说，那你们就。好好念佛，全部都不要打妄想，全部不要想到机票的问题，都不要再去想了。啊，其实我就很紧张，因为我怕四个人一旦过不了，那个飞机票费很贵呢，一趟来回好几万呢。结果啊，我就很仔细在看，哦，前面那两个阿根廷真的检查机票啦，那我完蛋了，阿弥陀佛。最好是这个时候站在那里检查海关，那个人就是我，不用看自己的机票。好，那我们四个人，我记得还有一个师傅是站在我前面，就后来我跟他讲，你走后面去，我先进去。好，我就换我先进去。那个海关啊，也看到我说，他就问你们四个人是一起吗？我说对，是一起。其实那时候我的双脚已经抖到啊，回话都已经很困难了。然后他就说。那你叫他们一起来啊，哦！我一听就欢喜的不得了，说 OK， 我转身叫他们全部一起过来。那一起过来呢，他真的没有检查机票，他跟我们翻一翻，然后就咚咚咚咚咚啊，嗨，好，他还祝福我 lucky， 我 lucky lucky， 我赶快跑了。跑了之后呢，我就很不相信，我很不相信，说是不是从我后面之后那些人。都不会再检查机票，所以我就叫他们，我们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去领行李，我假装很威严的样子，我说你们去领行李，然后我自己就站在那里看，因为后面还有两个阿根廷的，我后面那一个马上翻开，第一个抽出来就是机票，先看日期，他什么时候要回去，你看看，这个叫做借善巧，我去到国外呢。在世界很多地方，你包括有 有两次，两次，忘记带护照，忘记带护照还可以上飞机，怎么上？当然都是这么上。不过呢，这个在美国不能讲，会把他们的海关气死了。那这个呢，就讲到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如果你用很欢喜，从你心中所启发出来，你们想想看啊，其实祝福人是一种善妙的美德。那你的朋友或者是你以前的亲属，几十年当中没有收到你的祝福，没有收到你的打问候的声音，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祝福他，愿你离苦得乐，如果我有错请你原谅我，他会不会帮助你？会不会？肯定会。怎么不会啊？肯定会啊。何况呢，是从来不会有人这样子以欢喜心一直祝福。所以如果你们每天能够用这种很欢喜的善心来祝福你们自己的每一天，那么你们不用担心忧愁，以后应该从现在开始修正起。这个呢，就是界限的善巧。你常常运用呢，你心中的这种善巧的智慧，巧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那个福德因缘就不同。再来是处善巧，处呢有分成各种因缘啊。那么处其实呢，所讲的又是化身啊。怎么是化身呢？好像你们在家里面，你们的化变化的身形是爸爸妈妈，那么你们现在来这里，你们的化身是什么呢？学生，你们必须坐在下面听我讲话啊。等一下呢，你们呢回到家里面，有客户来，你们的化身又是商人，在这个时候你如何善用你的智慧，在人与人之间不用贪心，不要用多欺骗。你会发觉世间人有时候真的不够聪明。怎么样不够聪明呢？拿太多多余的东西来阻碍自己的路。你们有没有发觉说，有时候当你们出去外面买了一大堆，那时候欲望很强，要买买买买，买回来之后有没有用？没有用，放在那个地方，每年都要做他的奴隶，给他整理一次。可是送给人又舍不得。曾经有一个居士啊，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去到他家啊，那一次呢，那一个我们今天中午你们吃饭，你们吃饭那个电子锅，那个历史呢，那个是象牌电子锅，那一个电子锅的历史是19年。因为我从他手上接过来到现在又两年，然后那是他的嫁妆啊，他已经结婚17年的嫁妆，每一年那个纸盒早就已经烂了坏了，每一年他都要去清理那个蟑螂便，每一年都要清理啊，又怕呢被老鼠咬坏，所以他每一年都要重包，有时候一年还要整理两次，又舍不得丢，又占空间。那次去呢，他很不好意思问，说叔，我有一个又新又旧的东西，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到。当然又新是因为从来没有用过，又旧是因为他已经经过17年。我说什么东西啊？他说一个电子锅。不过他还很好，他还很好啦，他自己都没用过，他爸爸买给他的嫁妆他都没用过。我说好啊，如果还可以用的话，他说可以可以。那我们你看又用了两年，实际上真正用是这两年，我们把它拿来煮饭，有人来大家一起吃这一锅饭，要不然我们也天天用它。所以你看我们在讲世界的进步，太多过剩的东西让人很浪费，因为浪费就不珍惜，因为不珍惜不会感恩。 像我们以前要用一个东西，以前呢去上学，因为我们家很穷，你有白米饭可以带已经不错了，不要去想什么鸡蛋鸭蛋什么蛋，通通都没有，都是萝卜干，每天都是萝卜干。所以一个月当中啊，好不容易等等等等到那个母鸡下蛋，哦，就很感谢那只母鸡，非常感谢。一个蛋还要切成四个，因为兄弟姐妹四个，那父母还没得吃哎。那时候的感谢，那种感谢跟这一颗蛋的珍贵，对不对？我相信你们能稍微体会一下。在我在反观看看现在这个小孩子，你蛋给他吃到他吐掉不要，所以他们没有感恩的心，而你对他越好，他就越认为理所当然。好了，那么我们中国话呢，闽南话又有一句话，先低牙早吧，好，先嫁不好，所以现在孩子都不好，你能找到几个孝顺的？所以我后来在想啊，我真的很，有时候我很怀念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跟那时候一样差不多嘛，我们也自己种菜，那我们平常也没看电视，我们也没有报纸，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生活几乎是跟以前呢、啊、几十年前是差不多，只不过就是人心变化太大。这个不是社会或者是说物质的问题，是人的贪心，以为这个是我的而舍不得。不过呢，有一句啊，这个是人生的真言，真实的言辞。这个真言不是什么咒语什么的，这真实的言辞就是说，所有这个世间的万物，你只能借用，而没有拥有权。你有使用权，你可以使用它，但是你没有拥有权。为什么？它从没有到你死亡的时候，你可以有把这些东西揉进你身体里面，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包括你吃下去的食物，明天都要告诉你我要出来了。你的食物吃下肚子，如果没有告诉你我要出来，你十天前到十天后的今天，那些食物全部堆积在你肚子里，你能忍受吗？能不能？那么我们讲到呢，这个处善巧，处就是处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化身，你自己变化的身体。其实是不是变化很多身体？不是，一个人当中呢，其实有无量无数的化身，啊，从你小孩子，然后你慢慢变化，慢慢变化，长大到年老。不只是如此，在你一天当中，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一直到你晚上都一直在变化，每一个处所你所变化的身份都不一样。好像你今天你要去到乡公所啊，你只是一个乡民，你要去办事情，你要麻烦人家，你就要谦虚。可是呢，今天你走在半路上，看到你的孙子跟人家打架，你变化的身份是爷爷，你要不要骂他？要。不过呢，下次啊，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在骂孩子的时候啊，不要骂那个啊诅咒的言辞，或者是骂那个结恶缘的言辞。像我们在讲，我们在互相说，哦，某某人阿弥陀佛。其实呢，当我们在跟你说阿弥陀佛的意思呢，就是在祝福你，愿你有无量光明无量寿，所有黑暗不能侵害你。当我们在跟你祝福说阿弥陀佛这个意思的时候，就是这个含义。那我们所给你的心念也是如此。所以你下次呢，你要骂你的孙子，你不要讲，哎，你去死啦，你不要骂他心硬啊，你不要骂这样，你干脆的，你再怎么生气，你一巴掌要打过去，你真是阿弥陀佛，你还祝他无量光无量寿，你还帮他消掉很多黑夜， 搞不好你这么大力祝福下去，他突然间开明，所有黑夜走开，就变成一个很有智慧的孩子啊。所以要打可以打大力一点，但是要骂，要骂他善的言辞啊，要骂他对他有意义的言辞。你不要让你骂，那你真是基督啊。然后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啊，我教那些妈妈，因为他们都信天主教嘛。我说你不要骂他，你这死孩子啊，你不要骂他这些。然后那师父要怎么骂？我说你骂他，你去做圣母玛利亚嘛。你叫他去做圣母玛利亚，搞不好真的圣母玛利亚还来帮助他。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要骂这个小孩子，我们心中很气愤，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他学好的，希望他能够走向正道，学那个贤圣善人的言辞。怎么你老诅咒他，不是做鬼就是做地狱就是去死呢？不要这样，你要跟你的本意相应，你希望他改好，所以你才要骂他。在这个时候你要骂他要学圣人。你看在欧美，圣母玛利亚是众人最喜欢的，然后呢，或者是耶稣基督，或者是呢，现在佛教一般呢在欧美也很普遍。所以我们要骂人也要有艺术，不要结恶缘，这个就是处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这个色身要善巧变化，要依善的正法为主。再来呢，是缘起善巧，就是种种因缘而起的时候，我们要教导我们自己。这个时候呢，就要依着你自己心中的善知识，善知善于鉴别跟认识，你要能够去明白，这件事情我要如何去深观它的前因。然后那个缘起的时候，就要让自己种下很好的前因。很多人问我，你们都嘛说三世因果，三世因果谁看得到？如果照你们所说的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谁看得到？有一次呢，就有人来问我，你说天堂的人哪里能看得到天堂的人？我说你问我这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要敢跟人家讲？我说因为呢，为什么我会不知道？他们都没有回来过嘛。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回来过？哎呀，这里到处都是臭秽不净，到处都是这么不好的因缘，他一去到天堂，他怎么可能再走回头路？所以他不会回来啊。你们有听懂吗？他怎么可能从天堂再回来看你？想一想，那天堂太好了，不可能回来。那恶鬼应该太恶了，他应该会回来啊。那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当你失去心爱的人，你最心爱的人死的时候，或是你最心爱的人抛弃你，那个时候你还会不会想起我要回去的路？你只会坐在那里哭，对不对？你只会坐在那里舍不得，对不对？好，对啊，说对啊，因为太苦了，苦到昏头胀脑，怎么还记得路回来？所以你应该要让你自己，有时候我在笑话哈，笑话我们世间人真是很好笑。你们看看人家那个出殡啊，那个出殡他写人天永隔，好，我心里想，他为什么会写人天永隔？如果人要死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三世轮回，或者是说呢，像你们佛教所说的因果，杀鸡就变鸡，杀猪就变猪，那我杀人以后就可以变人了。他这么讲好像也有道理呢。那时候我差一点被他问垮了。后来我想一想，就照你这么说，那每一个人都去杀人，那就会变人。好像哪里不对劲，我就静下来思考。我说你这种讲法是错误的， 我们所说的不是杀鸡就变鸡，杀人就变人，是怎么样变呢？是你自己心中，譬如说杀鸡的，我们先不要讲杀鸡，我们先讲说，如果这里有2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你有三面之缘，其他19个人你都不认识，你一接近这里面这20个人，你会不会先跟你有三面之缘那个人打招呼？一定，由他才会去认识其他，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会先选择我们已经习惯熟悉的环境，因为我们认为那比较保险，对不对？好，你要知道，当我们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人去世的第一个，我相信你们现在都会有经验，眼睛瞳孔先放大，瞳孔放大就看不见了，所以将来你们选择的路不是用眼睛看，用哪里？眼睛不能看的时候，再来就是鼻子，你会闻，闻你习惯性的味道，那么你就会往那条路而去，你不习惯的味道你不敢尝试，因为眼睛看不见。到最后我们讲到人的这种死亡之后呢，我们最慢离开我们的是耳朵，耳朵你会听声音，所以其实啊，我们讲说哎，冤家要找你，他是循着你的声音的音波而能找到你，那个时候都不是鼻子闻，也不是眼睛看，是你耳朵的音波，那个频率让他呢感受到那个频率我认识而依附过来。好了，那人死之后眼睛看不见，鼻子能不能闻呢？要在第二天左右鼻子才能离开。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讲说出生的时候，如果你是杀猪的，你一天到晚又卖猪肉，还又吃猪肉，又卤猪肉，又杀猪，你全身已经完全习惯于那个猪的味道，你死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你一闻到猪的味道会不会去啊？一定去。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啊，这个是我当成是笑话，但是呢对那个人来说一点都不是笑话。但是呢有一次我们去啊中国的五台山，五台山那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洞，叫做佛母洞。那一个洞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大自然当中真的教导我们非常多的智慧。那个洞差不多有这么大，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敢进去，因为我有危机意识啊，万一爬得进去爬不出来那不就惨了，因为听说那个洞是从这个洞进去，从这个洞出来。然后第一次带我去的那个师父呢，他是180公分高，然后有80几公斤。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你进去啦，进去啦。我说这个能进人吗？万一我出不来怎么办？他说我都进去了没问题啊。我说你说真的还说假的？他说当然是真的，真的啦，真的啦。可是我还是很不相信，因为那个洞哦，我头一塞进去我就觉得很满了。我说你进去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我的屁股一扭，然后那个洞好像伸缩了一下，我就溜进去啦。我说那你再进去一次给我看。他就真的那个洞很有意思哦，你进去的时候是往内爬，它是一点点斜斜的，照理说那应该是一个钟乳石洞，可是呢我真的在里面看到人的脊椎骨。它那个洞进去的时候呢，就现在我站这个方向，就在我背后这里有一条人的脊椎骨，然后往上看还有人的喉咙，那个喉地，然后这个两颊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肺脏、肝脏、心脏，就在如果你在那里面你深呼吸，你没有那时候你没有去想齁，稍微一闪神你真的会看到那个好像在动在呼吸。好，后来我进去嘛，因为那时候最早期啊，在中国刚开放的时候，大概有现在大概14年前，那个法师就真的钻进去了，他一扭就进去了。 我心里想，我只有你的一半，你都能进去，那我当然也能进去了，所以我就塞进去了。我塞进去的时候，我说你在后面保护我，我先出来，万一你出去我出不来，那就惨了。好，所以我看完之后呢，我就从那溜出来。出来呢，我在站在洞门口往内看，正好看到那个法师头出来。他那个地方你要出来也要头先出来，然后身体才整个这样子滑下来，真的很像妈妈在生孩子。你看到他那个身体这样挤这样出来的时候，你还会错觉，我觉得是错觉，但是那个法师自己告诉我说，他真的觉得那个洞在伸缩。啊，你们绝对不相信哦。那一次我为什么当成笑话呢？因为有一次我带了一团，一个女众，一个女众，她呢，大概是我的，可能比我矮一点，然后身材都跟我差不多，壮也差不多，腰围也差不多。可是呢，他要钻那个洞，比他胖的人，比他胖很多的人都已经进去出来，进去，尤其是那个法师，另外一个法师啊，他很好玩，他就觉得钻那个洞很好玩，他要重新出生几次，他已经进出三次，可是这个居士，人家把他的屁股怎么扭怎么推，里面怎么拉，通通进不了，就是那个屁股就在洞口就塞住了。他还发愿哦，我一定要进去。所以我们总共拉了他五次，拉到他觉得他的腰受伤了，就是那个腰的地方进不去。那么那一团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是天主教，他看到那个洞，他很瘦小，他看到那个洞他就怕了，所以他不敢进去。我觉得很奇怪啊，他既然是天主教，怎么会跟佛教的团体去五台山朝圣？那我们就不勉强他。所以那一团呢，大概30多个人，只有2个人没有进去，就出到洞门口，因为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在洞门口的时候呢，那个女众居士就大哭，啊，我以后再也不要吃鸡了啦，我再也不要吃鸡了啦。我问他你吃什么鸡，他说啊，我3年后还要再来，我3年后一定要再来，我还要再进去。我说你是怎么吃鸡的？我说我每天最少要吃一个鸡屁股。难怪他都喜欢吃鸡屁股。他一天最少要吃一个鸡屁股，欸，不够过瘾的时候还要再去街上买一串的，所以有时候一天是吃7粒至14粒鸡屁股，欸，那是14只鸡的生命，欸，怎么进得去啊？很有意思。3年后他有没有再去我不知道，但是那一次他真的进不去。我在那里面我还示范给他看，我说你看我这种身材，我进去出入都无碍。但是呢，我们后来有发觉吃素的比较好进去，可能骨头比较软，我不知道，可能骨头比较软，所以吃素有比较好进去。那吃肉的话呢，比较容易难产，出来会挤得很酸痛。可是呢，很多人都说你这个是偏见，没有吃肉怎么会有力气？好，我信。最近很少讲到这个字啊，我们来看中国字的肉字。中国字的肉字是不是关起门来人吃人？那个是不是门？是不是人吃人？不过呢，在以前呢，我说的是实在话，现在不是开玩笑，现在说的是正经话。在以前呢，以前在清朝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像现在，现在的鸡啊，为什么很多人吃出这么多毛病？因为现在那些鸡哦，除非你们自己乡下自己养的，现在外面市面上卖那些鸡，你们通通不能吃，有毒。有什么毒？有神经病毒。你看，一个桌子这么大的鸡笼子，你不要说鸡，你光问你自己，你关在房间里面一个礼拜就好，不能够转身，不能动。你在你房间里面还能转身，还能动，你能不能待得住一个礼拜？你们受不了，想要冲出来，对不对？ 那个鸡，这样一个笼子，几十只鸡，大便也在里面，小便也在里面，吃都在里面，连转身都不能转身，他们只能上下稍微跳，会不会发神经？会发神经。而那个他们那个烦躁，那个痛苦的那个毒啊，一直积，然后我们人呢又用很不良的心，人给他吃抗生素啊，给他吃那些啊激素那种东西，你人怎么敢吃？那些养鸡的人自己都不敢吃那个鸡肉啊，我跟你们讲实在话，他们吃的是自己放生的，放在野面那边跑的，他们才敢吃。所以你说现在小孩子怎么不会有那个什么躁郁症啊，什么过动症啊，什么忧郁症，关在里面忧郁的不得了，所以就会变成两极化啊，人情绪常常就这样。那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么多麻烦呢？以前我们一年当中除了祭拜祖先啊，除了拜拜，这一年当中可能一个月顶多一次两次，现在不是天天杀成这样啊，怎么不会有天灾人祸？所以我常常讲，我跟那些居士我讲说，哎，那个东西有毒啊啊。他说，哎，师父你偏见。我说你只是认，你不肯认清事实的真相。他说，哎，你们吃素的人都嘛这么说，我不劝你们吃素，爱吃不吃随便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真相。他说照你这么说，那现在小孩子为什么这么难教？我说因为小孩子的妈妈是牛嘛，又不是你。我说你怎么这样子讲？我说小孩子吃牛奶又不是出母奶，所以现在都牛脾气啊，难教得很啊，就要加倍力气去教啊。那母亲很自私嘛，又要保持自己的身材，然后呢又不想亲自带小孩，就没有感情。没有感情呢，那小孩子所接受的是没有感情电视所教的，他当然就不会有所感恩呢、那你用钱去付电视的钱，再由那个电视错误来教导孩子，你能怪谁？所以我们现在人生活方式虽然改变成这样，但是其实有很多的错误啊。哎，你说你要埋怨天埋怨地，你为什么不埋怨自己？其实人真的需要，你说真的需要赚那么多钱吗？赚越多钱就搞来越多的病，就花越多的钱，那你不如人生要生活快乐一点啊。常常有机会抬起头来看看广大的啊这个大地为我们付出多少，然后呢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些啊花草树木，息息相关的这个蓝天，你看看我们现在人每天匆匆忙忙，早上就很睡懒觉，睡到太阳起来要上班了，匆匆忙忙啃一口面包就上车子。我就像笑现在的人呢，现在人生活在窗子里面啊，早上看一眼窗外，哦，天亮了，然后马上就进到车子的窗子，又从车子的窗子开车开车开车，然后又到办公室的窗子，然后又到黄昏又看一眼，哦，黄昏了，然后又回到家关起门来看电视的窗子啊。你这个眼睛不是让你这样，这眼睛是让你从大自然当中学智慧跟老师的。所以我们知道啊，缘起，当任何一种因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善心的智慧去巧妙的善用它。可是现在没有。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很暴躁不安，在处理事情上很难，我们觉得很奇怪，应该要很有理智的，年龄这么大也没有理智，怎么会这样呢？他没有去运用，没有理智，所以做事情就不是用人的心思，他直接用机器，或者是很直接反映动物的心思。那么人与人之间相处就越来越隔阂，就关起小门大门啊。曾经看到台北有一个居士，那报纸刊的，他呢很没有安全感，那个房子也不是特别的别墅，他家也不是特别有钱，可是偏偏呢他喜欢用锁，用很多的锁。 你知道啊，到最后他要去上班的时候，他要提早45分钟出门，为什么？因为他要锁50几个锁，他家那个大门要锁50几个锁，然后呢，他回家的时候要打开那个锁，有时候一只钥匙忘记了，他就进不去了。他家的锁有50几个，全世界所有最好的名锁都已经被他买来，他光买那些锁的钱啊，不知道几十万了，光买那些锁的钱。可是这人很奇怪，好，你越锁我就越喜欢进去。其实有一些小偷倒不一定喜欢偷你家的东西，只是喜欢斗智，他要学开锁的技巧，所以他每换一把就去给他开，就进去给他搜刮一下，有时候根本不带走任何东西，只是要警告他我还是进得来。那你不如我不锁，我这里都没有锁，我们的锁我都还搞不清楚那些锁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你想想看，你这么锁真的有需要吗？这个就是缘起啊，没有去善巧观。你真的有那么多东西让人家偷吗？那你锁得那么紧，不就是等于在告诉别人我这个有贵重东西？所以呢，我常常在想，现在人呢越生活好像物质你看起来越好，可是东西越毒。以前我们的菜呢，这个虫吃过拉一拉渣，可是越没有毒越干净。但是啊，说一句老实话，我很怀念以前的生活，我觉得那时候空间比较宽广，人与人之间不用设那么多的防线。好，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什么是欲界善巧？所谓的欲界善巧，也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南瞻部洲。那么生活在这个南瞻部洲呢，全部都是欲界。众生呢以欲为支撑，以这个种种诸染欲作为啊生命的支撑点，也作为呢能够啊延迟生命的立足点。可是呢，我们却明明知道这些欲呢，其实最后的结果都还归于空性的本质。能起欲的思想，以及起欲的行为，以及起欲之后所产生的后果，它的真实面目呢，都是空性。它的真实面目呢，都是真实第一地空。所以呢，在这个欲的界限当中，那么我们呢都明白，所以我们必须以我们的善用善受之智，也要转成善行，依着善行之后巧知它的如幻变用，然后呢就能够啊放下。今天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欲界不肯善巧，我们呢不但不肯善巧，还投机取巧，想要在它当中呢膨胀自我，乃至呢想要在这当中啊给自己呢在这虚妄的空体当中给自己确立名位，这个就不善巧。再来是色界当中的善巧。色界呢，我们知道是种种诸色，这个一切诸色呢，这个界限其实都因为有我，它的实性 本地异地空，没有一个真实之性，所以在色种种诸色的界限当中，那么我们呢，也应该有善受，善受之后，运用我们的善慧，然后转成善行。再来是无色界善巧，欲界即色界，不留痕迹，无色界自然就善巧。何谓无色界善巧？欲界呢，我们可以说是用到行为上，你种种诸欲，我能起欲之处，也就是初的境界，以及呢，我能对境之处，这个欲界呢，可以说是身形。那身形呢，我们就要知道处灭，能行之处，以及所行之缘，处灭非真实有。那么色界呢？色界是怎么样啊？色界就是呢，起念识。欲界可以说是用这个身形，色界呢就是六识的鉴别，眼识、耳识的鉴别，可是是种种诸色，尚未呢产生这个行为。那我们呢，在我们的诸事能够鉴别审查的时候，就应该要知道它的流转相，它的不真实意。无色界在哪里呢？无色界在念念起处，尚未形成意识判别的时候，那么就会怎样呢？这个外无为，内有为。我们曾经讲过四维法，什么叫四维法呢？外有为，内有为，就是心是流转贪婪的众生，外有为，内无为，就是呢，这个大圣菩萨根器，度众生而不着度众生念。那么外无为，内有为，那么就是呢，属于二圣人根器。外面呢都觉得一切都是空，可是呢心中啊常常心行处灭，然后呢再来是外无为，内无为，就是究竟本极诸佛如来妙境。像这样子呢，这个无色界善巧所讲的，就是在呢外无为，内有为，他呢念念起处，每一个念起处尚未啊用这个意识判别的时候，然后呢也不会还没造作到身形。这个也就是我们讲过很重要，你念头起处就要善加护体，不要给你的念头呢造成染污，然后呢用到身形上，还要假饰假装掩饰。那么又有过去善巧，过去呢种种因缘已经不可得，不管善恶因缘，好的坏的已经不可得，要转成现在当下的智慧，就是现在善巧。若你现在能善巧，将来呢就能够善巧，也就是未来能够善巧。那么如果你过去不善巧，我已经讲过因种的不好，没关系，现在修正果还有机会。可是如果你因种的不好，你现在尚且不肯自我修正，那么你将来的果呢肯定也不好。所以能够呢转还的余地在哪里？在现在当下，也就是我常常讲学习的心量，肯改的心，要有学习的心量， 没有学习的心量就会断学般若，不肯改的心呢就继续相续轮转。所以你们在学什么？当你们觉得自己已经改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好了，因为你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就是没有改。所以呢，过去呢不可的。如果过去呢，我们种了不善因，现在呈现的果，意是不善，你尚不肯修改自己，那么你这个人没救，不是人。人心是可以改的，人心是可以修正的，才叫人心。如果你一直不愿意修正，抱着罪恶、染污、愤恨，我跟你们讲过啊，那个愤字是八支刀插自己的心，心中所起，念念都是刀。哪八支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摸哪寒肠八识都转成刀在插你自己的心，叫做愤。那么尚不肯改，仍然在自己欲慢上，在为自己解释掩护，在愤恨他人，却又自欺认为我很尊敬，我已经很尊重你了，你还要如何？我问你们呢，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有没有尊重真意？有尊重真意吗？这个仍然在虚伪相中不见自己，那个斗争心非常猛烈。为什么？贪心嘛，太过贪心，我不看自己道德积功累德的因缘如何，却一天到晚贪心，想要跟别人平起平坐，想要跟别人享受一样的福，太过贪了。所以啊，就不善巧因地，已经不争不善巧，果已经遭迂曲，仍然不肯呢自我修正，所以这个不是人，这个是地狱的种子。什么地狱？现在自己爱染之欲当中，冥顽难化，然后对他人呢强烈反抗，这个呢就是啊烈焰地狱。要不然呢就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深凹坑洞里面，阴沉难定。我告诉你们，动心机自己也要看得清楚，自己在动心机上不觉晓，不然就去做寒冰地狱的畜生众生，不然就去做石头，那个坚固难化，所以这不是人，这根本就不是人，就没有所谓过去现在未来善巧，没有，没有机会。有时候我真的不相信人的心真的这么难化，所以那个是人中的畜生、地狱、恶鬼、三恶道的众生现一个人相，从长久以来就是现虚伪相，所以有人像没有人的心，不是人。有时候我常常看到呢，这些动物啊，虽然现的是动物形，还有人的心，它能啊还能够互相啊救护这些啊这些啊同类或是不同类的，怎么搞的啊？这个人形象像起来是人，却残害同类，而没有一点感谢的心。 云何善修习念结分？好，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善修，就必须要善受。我一再告诉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转自心善受一切法，就能够善修正，就能够善学习。因为不肯善受，就不肯善修正自己，就不肯善学习，当然呢就没有正念，没有正念就不会觉，就没有正觉，就与菩提道呢违背远离。那么怎么样子呢善于熏修学习择法觉分，选择正念正善之法？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我真的讲得很清楚，我真的讲得很清楚，可是你们那个也不是耳朵，你们那个呢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被自己的欲所迷盖，已经被你们自己那个粪所塞住，根本连听都听不到。则正法觉分，则善法业。如果你们有听到，怎么会不能转这个恶劣的根心呢？真奇怪，怎么会不能转？仍然在那个皮上在那边摸，仍然在皮上在那边自我爱染，自我抚慰，太肮脏了。口中说我这个都是不净流脓，心里爱得不得了，坚固染爱。我就说嘛，你们就是太过爱自己了，太过爱这个我，却不肯面对事实，这个我经过时间的流转，它一直呈现必败之相。所以必须有选择正法，依正法精进猛觉而行，不是懒懒散散，这畜生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所以也没资格，也没福报了，福都用完了，这是以出去引糟粕之时。如果有精进觉分，有正觉则正法之觉分，怎么敢造作？怎么敢造作那个这个恶劣根性背失叛道啊？口中说感恩，心怀愤恨啊，怎么敢？你内外啊，都用刀来伤害你自己，形象还要假装，你们怎么敢呢？啊，既然已经行，已经现那个感之相，那你们就显然不是只选择正法。既然不是选择正法，那所行所作是堕落非精进。